继续用这个题目画对生命的重点啊，第二个部分来跟大家来用真理来做分享。我们先翻开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十四章六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阿们。啊，昨天我们有提到，生命的重点在于将来要能够到父那里去。如果我们赚得全世界，啊，最后是不能到父那里去，那今生就是枉然。不管我们用人的标准来看，啊，到底有多成功，那都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基督徒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享受来追求这个世界啊。其实我们也不用太在意，因为我们只要把神抓住，就抓住了一切啊。所以这边提到说，既然人生的重点就是要到父那里去啊，耶稣说要借着我。耶稣是一切生命的答案，所以一定要来认识耶稣啊！那认识耶稣，要找到真教会啊！神用圣灵的同在证明这一间是真教会啊！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要离开。但是我们今天进入真教会，我们真的就确定能够到父那里去吗？啊！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思考，我有没有画对重点？大家都在画重点啊，你画的是你的重点还是神告诉你的重点？如果是你自己画的重点，那就跟神无关。画的如果是神所给的，感谢神，但是我们还要用行动去执行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因为他就是通往父那里去的道路。所以耶稣呢就继续告诉我们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所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。所以耶稣进一步告诉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好，到神这边来就是要进入真教会，得安息就是进到父那里去，进永生的天国。那这到我这里来，我们今天已经到神面前了，我们进入真教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有没有画对重点。所以耶稣就继续说，二十九节，重点就是耶稣说，我的形象就是心里柔和谦卑，将来进天国都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要像神一样。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，你们要完全，要像天父完全一样，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啊！所以我们主祷文第一句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小弟常常会想到两个方向。第一个，我们很幸福，我不是孤儿，我有天上的父，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让我惧怕的，神永远与我同在，我有属灵的幸福感。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让小弟想到第二件事情，那我跟天上的父像不像？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我柔和吗？我谦卑吗？我跟我的天父一点都不像，我凭什么进天国？柔和谦卑，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、四十五节说，你们要爱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，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啊。所以这边耶稣有期望哦，有期待，我们要像天父的儿子，像天父的，我们要做天父的儿子。天父的儿子就是要像天父一样，基本款就 就要爱仇敌呀，会逼迫你的祷告。所以当我们在念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却不愿意去原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愿意去原谅我的家人，我甚至跟我的仇敌计较，那我们在念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不是说谎吗？啊，耶稣说，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五章，马太福音五章九节，啊，五章九节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啊，所以这边提到说，哎，神的儿子，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神的儿子？我们今天不是都受洗归入神的名下，成为神的儿子吗？可是一样的儿子也有不听话的儿子，我们要成为那听话的儿子啊，因为听话的儿子才可以进天国啊。诗篇八十二篇那边提到说，如果是不听话的儿子，你必定要死啊，八十二篇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教会，我一定得救吗？当然我们要怀着这样子的盼望向标杆直跑，不要被刷掉了啊。所以这地方提到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呢？使人和睦的人啊，又是讲到另外一个面向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谈太多哈。这个使人和睦呢，英文叫做和平制造者，和平制造者。今天教会因为我在就有和平，那我就是神的儿子。今天教会因为我在，争端不断，争议不断，闹哄哄，我们自以为很有想法，很有主见，可是你一点都不是神的儿子啊，因为你在搞破坏。神的儿子是 peacemaker， 和平制造者。所以这个地方提到我们有没有使人和睦，使人和睦呢有两个面向，一个是人跟人和睦，我们是中间那一个桥梁；一个是人跟神和睦，我们还是中间那个桥梁。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那边提到，耶稣说什么叫十字架？十字架就是一横一竖，当你一横一竖都做到了，你就是神的儿子，你就柔和谦卑了，你就符合神的标准。那这个一横一竖叫什么？就叫十字架。人和人要和睦，人和神要和睦，人跟神要怎么和睦？要带他来信耶稣啊。家里面全家信主了吗？我们今天灵恩部大会全家都到齐了吗？我们有人还在家没有过来吗？我们有没有带他来到神面前？我们有没有努力让他跟神和睦？如果我们一点都不关心不在意，觉得我没有办法，那我们在念主祷文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不会觉得惭愧吗？我一点不像天父啊。天父他就是说，他在十字架中间，他让人跟人和睦，两下合而为一，人跟神也和睦，两下合而为一，可是我没有做到。所以当我们主祷文认真去思考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念不下去，白天才刚刚跟谁吵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说不定主耶稣就跟我们说，啊，你早上跟那个人吵架，你像我吗？孩子，你有像吗？好，想到这边会很扎心。十字架的道理是和睦的道理，有人带着十字架项链跟人家吵架，你亵渎神吗？那十字架是和睦的道理，你为什么带着十字架跟人家吵架呢？好，耶稣说，你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在圣经里面背耶稣十字架只有一个人，他叫做古利奈人西门，只有他背耶稣的十字架。耶稣没有要求那么多，我们不翻圣经好，因为太多了。耶稣只有叫我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。我们的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我们都有自己的圈子，我们有自己的家人，有自己的好朋友。你有没有让人跟人和睦？你有没有传福音让他到神面前，让人跟神和睦？那是我们的十字架啊。有的人很会传福音呢，他会带人到神面前，可是他这个福音人员呢，跟谁都不合，跟家人也不合，跟教会的人也不合，也不听传道的话， 那它不是碑石支架哦，它有一根成立了，一根没有，那叫碑棍子啊，那不是碑石支架。耶稣说他碑石支架，有的人很会做人跟人的和睦，可是永远都不传福音给人家，想说、啊、我们就交朋友嘛，啊，不要那么道理讲出来会吓到人啊，讲到人有罪啊，伤感情啊，慢慢来，先交朋友，不好意思，那你也在背棍子，你没有在背十字架。我们今天人跟人要和睦，我们人跟神要和睦，所以光一个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耶稣就在告诉我们，那孩子啊，你跟我像不像？你有没有画错重点？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比的都比狠的哈、哦，哎，大家讲话大声就顶了。圣经真理不是这样教，耶稣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柔和谦卑也代表对神的信心，不要怕。会担心害怕的人才会发怒。”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：“你们出去要去当老师哈、哦，当你发脾气的时候。”代表你输了，一个老师发脾气的时候就是输了。你可以掌控全场的老师，也掌控全场的学生，这样的老师他上课是很快乐的，他掌控住了。今天我们会生气会发怒，是对神不相信，不认为神会帮助我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柔和谦卑的原因，神要我们有信心。所以耶稣又说要负我的轭，昨天有提到轭是一种约束。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啊，父主的轭、哦、你们要做圣工，那对一半啊、哦、有人做圣工不是父主的轭呢？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28节，六章28-29节啊，耶稣说，当时候众人问耶稣说，我们当怎样行才算做神的工呢？29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阿们。啊，这边提到我们要信神所差来的，就是耶稣啊，你要信耶稣，你做的工才叫神的工。我们今天有时候会担心哦，啊，那个慕道者带来啊，第一次接触啊，我们的圣灵的声音太大声会吓到他啊，所以呢我们尽量减少祈求灵恩啊，干脆以后再说啦啊，我们悟性祷告就好了，我们不相信神哦，我们不相信神有能力。神说，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耶稣在世上传道，有没有人听到耶稣的话不信？有啊，耶稣的话都有人不信了。我们今天带慕道者来，他不相信，其实算正常啊。我们要相信神，我们有时候很多事情就很担心，所以我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要去思考，我有没有出于信心，我相不相信神，还有呢，我接不接受神的约束。神会约束我们哦，他会告诉我们方法，我们如果不照他的方法，就是不受约束，不受约束那就是不是负神的轭了，我们是负自己的轭，自认为。好，今天我们在很多教会，我们也看到很多自以为是的圣工，自以为是的信仰。那你会看到一个现象，神不跟这个教会同在。小弟个人认为，这样全省很多教会，灵恩布道会受洗灵、灵洗灵，有人认为说啊，是大环境的关系。我个人不认为，我相信神，今天神不把人赐给你，因为你有问题。我们没有画对重点，神是公义的神。什么叫公义？公义就是是就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你做错了就没有，做对了就赏赐，这叫公义啊。所以我们要去思考，我们真的要去虚心去思考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神的工啊，要看看我们是不是负神的轭。我们有时候也不愿意负神的轭啊。我想到民国88年突然之间要接教务的工作啊，我很害怕，我有百般的无奈。事实上我接了之后呢，我真的阻力很多，因为教会很软弱，所以我利用上课中午休息时间，我都会溜回我的住屋处，我开始祷告放声大哭，我跟神说， 你选错人了。神啊，你确定吗？教务真的叫高春林吗？真的是我吗？是不是错了？你要不要想一想？好，神刚开始都准我哭哦，要放声哭，我真的很难过啊，因为教会很软弱，我带不起啊，我没有能力啊。但是我一提到说神啊，你准我辞的时候，因为外面下着大雨，就打雷，那个雷就打在身边，那种感觉，哇，吓一跳，巧合吧？啊，我又再一次，我又哭，我要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准我把教务辞得吧？又在打雷，我又吓了一跳，那个雷声超大声，那好像那个爆炸声，不是雷声，是爆炸声哦。那一年的夏天很特别。啊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在内湖地区有两个农夫被雷打死，就在那一年，民国88年，所以那一年的雷雨很大，总共打了三次雷，我就不敢再辞了。我们有时候不敢接受神给我们的恶，那恶是一种约束啊，有时候是一种重担，我们刚开始觉得是重担，那有一种有时候是一种约束。我们先讲重担这个概念。所以后来呢，神用一个梦来安慰我。在88年那时候，神就让我做一个梦。神真的是很慈爱，他让我梦到一台很大的游览车，啊，天空是黑的，那石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上车了，那个心态就是我们要去玩，然后我也上车。可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到驾驶座去。我看到那个驾驶座，我知道我应该去开。可是那个驾驶座的位置椅子跟我一样高，我就开始抱怨了。我就说，对啊，我就知道我不行啊。然后我看看自己，我怎么变小朋友，变柯南呢？大家都很大，就是我最小，全教会就是我最小，大家都很大，我都最小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有人把我扶到驾驶座上面抱上去啊。我没有注意到是谁。然后坐上去之后，我就抓方向盘，哇，怎么这么大？我就知道我不会开啊，我脚也踩不住油门，也踩不到刹车，我还抓不到排档，因为那台好像手排车，我还够苦拉机呢。好，那台游览车，好，很古老。那我就开始抱怨，对啊，我就知道我不行嘛。好，然后我就转头看后面，看我的后面，大家都找位置，那大家眼睛都睁很大在看我，面带笑容说开啊，开啊，我没来气头，好。我不会开，为什么要找我开？好，我突然之间就很难过，结果 我看着大家，我就抬头一看，耶稣站在我椅背的后面，穿着白衣服，很高很高高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形容他的高，但是我看不到他的脸。我看到他吓到，我就赶快看转过来，乖乖的抓好方向盘。突然耶稣在我后面就举起手来指前面说，你就开。车子真的动起来了哦！这部车呢，在黑暗当中必须要打开灯。天空是黑的，一边是断崖，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断崖。这部车很平稳的在山上走，很奇怪，每一个弯都很精准，因为神同在。后来我们就到了这个山顶，那个山顶是平的，天空突然亮了。所以我每次读到马太福音3章那边，耶稣从水中上来，天就开了，感触很多。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办法做到天开了呢？天为我们开了。在那个梦中，我就真的看到天开，天空是蓝的，好蓝哦，刚刚那个乌云黑云都不见了。然后我们就停下来，我们就下车了，我也下车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神告诉我，我会带领你到你卸任。我只是不知道这么一带领要22.5年。我到今年1月1号才正式卸任教牧。好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，那个教会本来是很软弱，很软弱，甚至有外地弟兄姐妹来的时候跟我说：“教会是刚办完丧礼，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人过世？”没有。那板柜松嘞，你看那个教会怎么带？结果到我卸任的时候，神正让我看到天开了，我看到整个教会动起来，整个教会都在每日读经，整个教会都在推家庭祭坛， 原来这个真的是神所应允的啊，天开了，我终于下车了。虽然要花 22.5 年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不愿意让神加这个恶哈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就像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，摩西看到荆棘着火啊，荆棘着火烧着却没有烧毁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，第三章，对不起，出埃及记三章二节，出埃及记三章二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。摩西很好奇啊，要看这个大异象，这个荆棘为什么没有烧毁呢？其实荆棘在讲摩西啦，你已经干到啊，就像那个荆棘一样哈，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无用了，你已经80岁了，可是神呢，要用你，要用火去烧你，烧会不会痛？会痛。会不会烧毁？没。摩西到120岁，眼睛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所以我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我们要负主的恶，要相信神，勇敢往前进。我们有时候会想太多，想太多就是已经不相信神了啊！我这样去传福音，会不会人家会怕那个疫情啊？我这样去传，他们会不会不能接受啊？啊，我现在要怎么样啊？教会会不会怎么样？我们为什么不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呢？好，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11章。所以11章后面提到说，要学主的样式，学主的样式。我们昨天时间关系没有清楚交代耶稣在圣经里面留下的样式，我们可以用3个经节来表达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6章。约翰福音6章16节，6章38节，6章38节，耶稣说：“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”阿们。耶稣来到世上，很清楚他的旨意，神给他的旨意。其实这个地方也让我们去思考，我们很清楚我来到世上的目的吗？当大卫到前线去看他哥哥，后来呢跟哥利亚打仗的那时候，他哥哥骂他：“你来看热闹是不是？”大卫回答说：“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”我们今天会得救，有神的恩典，我们要去思考神要我做什么，那我去做了什么。圣经里面有两种罪，罪有两种解释法，一个就是不要去犯，像十诫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啊，就是不要犯就好了。另外一种罪叫做没去做就有罪，啊，没去做就有罪。所以就像那个雅各书的4章17节，我们可以自己看哦。雅各书4章17节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这个比较恐怖，你该做的没有做就是罪。有人觉得说：“哎，我每天就乖乖来聚会，我当一个平信徒就好。”我在刚当负责人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希望当平信徒，因为每天压力都很大。但是我后来慢慢在圣经当中学习到，难道这就是神给你在教会的目的吗？我们是不是领了5000，自认为是2000？我常常会听到人说：“啊，我应该不是领5000啊，5000的太厉害了，我应该领2000。”那我很想问他说：“耶稣有跟你说，哎，某某弟兄、某某姐妹，你领2000哎哦，做2000就好了，不要做太多哦。”你有听到吗？所以我听传道者说，每一个人都要自认为神给我是5000的。你如果没有做到5000，结果有一天跟神跟你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我给你2000，啊，你做个2000已经做到了，达标啊，感谢主，那 OK 啊，啊，千万不要自认为2000，结果神说：‘哎， 我给你五千，你居然给我只做两千啊！我不是做两千而已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地方，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，耶稣说他知道差来差他来者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建立每日读经的习惯。我们不去读圣经，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？我们不常常来聚会，怎么会知道神的旨意呢？啊，因为现在很多教会的宗教教育时间跟安息日是冲突的啊，现在分也分不开。那我们的教友有没有在聚会呢？啊，你没有聚会，你怎么去宣达你的神的旨意？还是你在上课讲的都是你的旨意？我觉得有人跟我说啊，高执事，你现在是俄教组教员讲习会的颁布者，你要严格要求。我也很想严格啊。哦，第一天我们一定考圣经常识测验，你知道吗？不及格有多少吗？只是把66卷背出来而已，背不出来。我很想说，那你当什么教员啊？又不能讲这么严厉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我们要去思考。当然不止教员哦，我们今天如果是教的事工人，更是要自我要求。所以耶稣说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听神的意思，听神的声音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约翰福音的七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，啊，耶稣的样式，他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：“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，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。”我有那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阿们。耶稣够聪明了吧？我每次抬头看天上这颗啊，我们抬头上面的太阳哦，我们学科学会知道它是何等伟大的创作，距离我们1亿5000万公里，那个光哈，每秒30万公里，它要跑8分20秒才会到我们眼中。这么远的一颗灯泡，可以把我们遥远的地球的人晒到中暑，甚至呢，那个发生旱灾。那这个造物主，他的厉害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。但是他说：“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。”所以，我们今天在台上的造就，我们到底讲的是神的话，还是自己的话？所以这值得我们去思考。有一次，啊，在还是用那个录音带的时代，啊，我们在教会就发生一件事情。有一天呢，那个领会者走了，啊，那我们要去看一下那个录音带有没有录好嘛，哈，母带要给人家借，啊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哎，今天的讲道录音带怎么不见了？我赶快去问接待，讲道录音带呢？我以为他收走了，没有，领会者带走了。我说，哈，你没有跟他说要留着，那是给信徒将来还可以想要借用，可以听啊，可以拷贝，啊，那是一个录音带的时代嘛。他就说，啊，我就冲出去，哇，那个领会者刚好准备要出门，啊，某某人哈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领会的录音带有没有在你那边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我就说，哎，我们要留下来当那个母带啊，给人家借阅用。他就说，这是我的智慧财产权。我第一次听到，啊，不过后来还好没有再听过。真耶稣教就出这么一个人，这是我的智慧财产权，哈。我听到是他的智慧财产权，我就让他走了。啊，原来我们刚刚听的都是你的智慧财产权，我不在意呢，我只在意神讲什么。好，所以从那一次，他也教导我一件事情。每一次上台领会祷告，我就会跟神说：“神啊，你知道这个教会的需求，求你将你的话语赐下，借着仆人的口说出来，我愿意当一个 speaker 就好了。你告诉我什么？”我就讲什么，没有照讲章都没有关系，好，因为我渴望你的声音。所以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50章4节，以赛亚书50章4节，啊，第四节，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贫乏的人， 主每早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阿们。啊，这句话让小弟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他说我们的舌头叫受教者的舌头，所以讲话之前要先受教。受教就是读圣经、学真理、明白神的道理。那我们读圣经了吗？好，特别是我们今天被安排领会的人员，你有每天读圣经的习惯吗？有，感谢神。好，我看到我们永和教会也有每天读圣经的进度，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。你要表达爱神就在这个时候啊。什么叫做爱？爱就是会反复读他的话。我记得刚开始跟我太太在交往的时候写情书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天不止看一遍耶。我突然感觉到说，那我有这样爱神吗？我的圣经为什么没有这样每天看好几遍？而且这边提到说，神的话语什么时候会给我们？主每早提醒。昨天有提到圣经是镜子，我们有没有照神的镜子啊来看啊？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，我们要来听神的话。好，所以我们再看回约翰福音第七章。所以昨天提到说，我们可以早上来读圣经，因为早上神就会来提醒我们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回约翰福音七章，约翰福音七章十八节就说，人凭着自己说，就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啊。所以这地方就告诉我们要讲神的话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二十九节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阿们。所以这边耶稣再次强调，没有一件事是凭着他自己做的。然后呢，二十九节提到我们做事的标准就是要求神喜悦啊，求神喜悦。这边提到说，那差我来的会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啊。今天很多教会会发展很多的圣工，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思考神喜悦吗？2020年啊，两年前，感谢神啊，我家女儿啊结婚了，而且结婚的时间点刚好是疫情正在发作的时候。3月8号结婚，神给我一个信心，3月7号开始零确诊，3月8号零确诊，3月9号零确诊。神这样美好的安排，那为什么结婚3月8号神还给我一天3月9号零确诊呢？啊，因为依照我们的生殖人员决议，结婚前是不能拍婚纱的，啊，但是我们大部分没有遵守了哈。我跟我儿子、跟我女儿、跟女婿说，你们愿不愿意这样遵守？他们说要啊，守神的道理，神就会赐福啊。所以他们没有拍婚纱，他们谢卡没有照片，他们结婚当天没有照片。没有那个大照片，没有拍婚纱怎么会有照片啊？当然有，会这样规定是因为怕，因为婚纱会有一些亲密动作，那个摄影师说，哎，亲一点，靠近一点，抱在一起怎么样啊？哇，破功。好，哎，他们愿意这样听，隔天再拍婚纱，神就给他们一整天的晴天，那三天都晴天，那三天都零确诊。当他们婚纱拍完，那个3月9号傍晚六点的时候，天空下起大雨，他们收摊了。在3月8号婚礼当天，我本来以为大家都不会来，很多亲戚都跟我说，啊，疫情哦，啊，您北部重灾区哦，啊，我不好意思来哦。我都说谢谢，没关系，跟我们祝福就好了。结果那天塞满会场的是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。难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怕死吗？我知道他们因为爱我，愿意为我这样的付出，很感动。我当天看到那个三十几桌全部坐满的时候，真的很感动。那是疫情期间， 结果在上面的时候，因为我答应我女儿不能哭哦，女儿跟我说，我女儿很爱哭哦，她跟我说，爸爸你不可以哭哦，你哭我会崩溃。结果我没有哭，她还是崩溃。但是在吃饭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么多人，我们低头默祷，突然之间神就有一个感动告诉我说，孩子，我这样安排你满意吗？我愧体哦，我想我是谁啊，你怎么会愿意为我做这么多？而且那三天刚好零确诊，我们可以去查新闻，那三天就零确诊，前面有一堆确诊，后面有一堆确诊，就那三天，没啊，神就这么爱你了。我们是什么啦？好，我们是凭什么得到这样的恩典？可是在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就在想说，神都愿意为我这样做，说我这样做你喜悦吗？他很在意我们的感受。那反过来，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问神说，神啊，我现在要推动什么圣工，你喜悦吗？现在有人跟我说啊，高执事，你现在进总会，你要有一番作为啊，真耶稣教会靠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只坚守真理，神要我做什么我才做什么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我们当我们做神所喜悦的，好，我们看三十节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耶稣没有拐弯抹角，耶稣每一句话都实实在在。我们常常会害怕，会害怕啊，这样讲出来把慕道者吓走，啊，我这样讲出来啊，人家会怎么样？耶稣就直接的讲，耶稣每次都说，我实实在在的说。耶稣并没有说，来，我们先办一个活动啊，来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来破冰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先认识一下就好了。耶稣都直接来，那我们怕什么？我们怕，那我们就不相信神哦。不相信神，那是做神的工吗？啊，不相信神怎么跟我们同在？所以我们该做的基本功，我们来看生命记哈，生命记的六章第一节，生命记的六章第一节，我们现在其实总会这边也在引导全省的教会要划对重点，这个重点叫做家庭祭坛啊。早上高传道有提到家庭祭坛，我们会觉得啊，家庭祭坛好，我能做就做啊，没有的话啊，神也知道，没有一定要做，因为那是重点啊。所以六章一节说，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第二节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一切诫命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第二节提到说，谁要去遵守神的命令？遵守一定要听嘛，一定要读啊，读了再去遵守啊。所以是谁？你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责任，还有你的子子孙孙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哈。有几个教会推动家庭祭坛很有成效的，啊，我刚刚有机会到那些教会，他们在祈求灵恩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现象，没有一个小朋友祷告眼睛是张开的，因为在教育学上这是很容易达成的，啊，因为那个叫基础价值观。什么叫基础价值观？基础价值观就像一天吃三餐一样，我们为什么没有人怀疑说一天为什么要吃三餐？如果我们可以跳脱吃三餐，哎，我们中午不用吃，哎，我们就讲到一次讲到下午就好了。可是我们会觉得啊，时间到为什么不吃三餐啊？那是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的，而且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？12岁以前，因为12岁以前是建立我们基础价值观的时间。所以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，箴言22:6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在22:6那边提到，12岁以前你教他做什么他都不会怀疑，他就一直坚持到老，而且他会觉得不做很奇怪。感谢神，我的太太很坚持家庭祭坛，所以第一次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，你是以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吗？我说是。那我们结婚以后要建立家庭祭坛。好，他真的建立家庭祭坛， 孩子在不懂事的时候，他就来读圣经绘本给他听，慢慢的让他知道。所以我的孩子对圣经的道理，他就觉得那是该做的啊，啊，族内联婚那一定要的啊。所以有一次我到我女儿的团契去讲课，先听他们在分享，结果我女儿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惊讶，去学校为什么要化妆？我就觉得很好奇，诶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他就说，你今天要组内联婚，那你在外邦的人面前表现那么漂亮，你是什么意思？那万一吸引到外邦的怎么办？哦，也有道理耶。好，后来就仔细看，诶，来到家会打扮，去大学上课不会打扮。好，那这个是他的基础价值观，我有要求他什么吗？没有。所以在12岁以前建立之后就会形成。所以这个地方就在告诉我们说，好，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圣经的真理。第三节，生命记六章三节，他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。这个地方啊，第二节后面有一个得以长久，日子得以长久，那就长寿啊。在石牌教会有一个阿公，离世的时候102岁，80岁受洗的时候，他用台语跟我说，那属人甜甜嘛。我就问他说，阿公，什么事情属人甜甜？他说，你们都读圣经都这么熟 啊，我现在才开始碰圣经啊，我80岁我是可以碰几年？感谢神，神让他碰到102岁。结果告诉他说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读圣经啊，他不是读圣经哦，他是抄圣经。然后每个礼拜六都来问我，他都叫我老师啊，老师啊，这里写了哪里啊？我就看一下，哦，这里都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什么意思？我就跟他解释，他是一个这么认真的老人哦。好，讲快一点，他到102岁生命要结束的时候，身上都没有毛病，他的死因叫做自然衰老。他在家里躺在床上，然后都看得到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说，啊，你是高执事，你是谁，你是谁，都讲得出来哦。然后讲，我们就唱诗，然后他就慢慢眼睛就闭上，啊，就不呼吸了，啊，就去天国了。耳朵都没有不听，没有听不到，眼睛也没有昏花。最重要的是他的头脑都没有衰退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当中，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谈太多，在科学上发现阅读会让我们变聪明，而且延缓老年痴呆。我们要读圣经最好，而且要大声读出来，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。因为我后来去查资料，为什么呢？民国93年92年神问我说，我要把你的儿子带走，你可愿意？93年安立执事，那安立执事那一年我母亲得癌症，而且没办法化疗，不是他不要化疗，他没办法化疗，他身体太虚弱了。后来他就想，医生跟他说，你不化疗你就说他判他等死，他就知道说我会死，我们都知道他会死，因为没有化疗啊，而且又第三期，那不是很可怕？我光想就觉得问题很大。他就说，我平常都只有读圣经，我今天开始要用朗读的。当他一章一章从创世纪开始从头朗读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今年111年，已经18年，他依然健在，而且越来越健康。然后我就很好奇，一方面我知道神在同在，一方面呢，我知道这个应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后来呢，我去学校被分派去参加阅读理解那个种子教师，我就去读，发现哦，阅读这么好，哎，阅读可以延缓老年痴呆，阅读还可以修复我们青少年滑手机滑过头损坏的大脑，我们现在都不阅读啊，所以脑子一直坏掉。我们只要每天读圣经就好了，今天有什么书会让我们愿意每天读啊？都读圣经啊，所以一举两得，哇，好几得，结果神就会同在，然后日子得以长久是对的，不要讲神一定会祝福。光科学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阅读，读到你会感动，你会流眼泪，然后呢，你身体的多巴胺就出现，然后你身体的免疫系统就启动，然后你就越来越健康。 所以读圣经要读到哭啊，知道吗？哭很好，我不禁止自己哭了，但是我们的弟兄比较不好意思哭，我常常都会说该哭就要哭，哭了会健康，哭了会长寿，你看我们姐妹多么长寿，会哭啊，所以我们听到你会哭正常，感谢主，唱诗唱到哭感谢主，你就给他哭吧，听到你读圣经会哭感谢主，你就让他哭吧，啊，你会日子得以长久。然后呢，后面会提到得以享福，啊，神恩典就真的与我们同在。在2019年，啊，哎，我讲民国好比较好记，103年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推动那个每日读经，效果不好，推了半天去问，没有人在读经，甚至教员我抽查，没有教员在读圣经，啊，甚至我很不客气对那些教员说，啊，你不读圣经，你当什么教员？哦，甚至我本来很想考，后来想要算了，因为教育股不是我。结果到107年第一轮要读完了，到启示录那个边的时候，感谢神，神动工，职务会里面觉得说，我们不但要读圣经，而且要建立家庭祭坛。然后大家的共识就是，家庭祭坛在那一天，你每个家庭一个礼拜选一天，那一天是哪一天，你就对照你的读经的表，因为你已经每天在读经嘛，你那天只是又在读那一个章节，所以就用那一个章节来当家庭祭坛的内容，哦，结果大家觉得很棒，哦，所以大家就乐意来读圣经。然后加上呢，传道者又说，干脆我们晚间聚会，啊，聚会在台上讲到当天是创世纪20章，啊，我们当天的进度就是创世纪20章，就讲这个内容。后来我们也发现，被安排领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，后来问他们说，哎，现在都照经卷进度在讲到，你们被排到领会有什么压力吗？说没有，反而没压力，因为每次都要找题目，现在不用找了，啊，直接课本给你，就跟老师一样，宗教教育一样，课本给你，你就去了解这章在讲什么。那传道他开始要推的时候，我曾经有质疑过，我问他说，哎，传道你要一张一张讲哦？他说对啊，那万一是人名呢，啊，万一是家谱呢？结果你知道吗，传道说做做看嘛，传道说做做看，我就真的照传道去做。结果呢，我们这样那个历代志上前面都是家谱，有没有？每一个家谱里面都可以挑出几个人，他有对应的历史，哇，那个晚上讲不完啊！我发现原来真的有东西哈，然后就这样一张一张讲的时候，神引导我看到一段经文，改变我的观念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这个《民数记》18章，《民数记》18章第6节。民数记十八章第6节，这里说，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，是给你们为赏赐的，为要办理会幕的事。很平白直叙的一句话，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读经，每一天都在讲道。然后这个地方突然给我一个感动，原来利未人是祭司的礼物啊！啊，神的灵的感动让我发现到说，在教会的事工上面，原来是有伦理关系。我们现在受到社会影响，很多人都说，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？为什么要听长子的？为什么要听传道的？为什么要听负责人的？啊，我有我的想法，那是社会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利未人是祭司的礼物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礼物可不可以跟主人说，哎，你较乖咧，哦，照我的，那怎么可能，哦，那所以这个祭司是神所拣选的，哦，在我的心里面，相对于我执事的职分，我会觉得他就是传道者。结果神很可爱哦，他就安排一个可以当我儿子的传道来实排，我是教牧，他看到我就会有一点压力。然后神就让我看到这个地方，后来就跟传道说，你是传道，你要做什么 我们全力配合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礼物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立位人，我们被拣选出来的事工人员，我们是传道的礼物。所以后来呢，当我有这种概念之后，就发现整个教会神同在。在2020年的10月的那次灵恩布道会，因为石牌跟天母要准备分设天母教会，啊，因为神同在让人数极其增多，结果在那一次的灵恩布道会，神就让我们在灵恩会期间有16个受圣灵，有8个受洗，神给我们一个大礼物。我们昨天有讲到马太福音3章那边提到，当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耶稣又神天上神又附上一句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所以每一次受圣灵，小弟看到的不是只有受圣灵，我看到的是神在讲话，我看到的是天开了，神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他告诉我们，因为其实我们要分设天母教会，我们很害怕我们人分的会变少，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，可是神不是这样讲啊，神是说要分散全地啊。啊，当那个神迹出现之后，当然后来得圣灵就没那么多了，就那一次分设前哇超多的，然后加上期间有14个，后来我们报告表写30个受圣灵惊动北区。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哦，那是神同在。有时候就在于我们一个观念，就是这边所写的，原来我是传道的礼物。好，所以今天我虽然在总会，但是我还是会告诉我自己，我是传道的礼物，传道说了算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地方就是不太听传道的话。我有一次跟几个传道者说，哎，这边写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传道者说，对了，但是我们传道不能讲。我说你不能讲，我讲啊，这是真理啊。说对啊，当我们愿意这样做，那个教会就兴旺了。我们有时候会担心说啊，那个传道如果不行怎么办？那你又在替耶稣烦恼，你就帮他祷告嘛。然后耶稣那传道说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所以在第七节，我们再把第七节看完，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，你们要这样供职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，凡来敬的外邦人必被致死。哎，又是赏赐。这句话给我的领受是，我们今天的事工是神所赐的，不是你争取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神的同在啊，我们今天成为负责人啊，成为事工干部，是神给你的赏赐。今天你可以跟给你赏赐，而且他还是天上的神哦，跟他说不要，你敢说不要吗？哎，他是神哎，我给你礼物，你敢不要哈？我觉得不能接受了，我觉得这种态度不对啊。神给我们的赏，所以一方面也是我们会发现，原来这些职任不是争取来的啊。你不能说我选我选我，我要当执事没塞啊，我们不是自愿的啊。我要当负责人，不好意思，不是自愿的，是赏赐。神会引领大家看到，哦，就是你，好，职任赐给你，好。所以圣经里面，只要从这本圣经所引出来的，都是我们生命的重点，有待我们大家一章一章去读。啊，当然我们教会可以建立读圣经的氛围，啊，我们可以有一些活动来配合大家愿意读圣经，啊，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做对了，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圣经说他就将这一切加给我们了。啊，愿神祝福我们永和教会。我们来唱赞美诗400首，再要来祈求灵恩。啊，我们要把握每一次祈求灵恩的机会来跟神祈求。啊，我们圣经就是我们人生命的重点，我们要把重点画在圣经里面。啊，不管万事都在这本圣经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软弱，还好主耶稣给我们圣灵，在很多关键时刻圣灵啊都帮助我度过许多的难关。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充满，真正圣灵充满会像以西结书啊这个47章第5节所写的，我们会被大水飘起，你的脚会离地，你会被大水冲走， 那个大水就是圣灵，你会说愿神的旨意成全啊。其实祷告的目的是要让我们顺服神，不是让神听我的啊。所以耶稣留下的祷告模范都是最后都是接受神的，不是照我的啊。所以这需要圣灵的帮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祈求灵恩。